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7月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而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今天是美国的国庆独立日，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准许中兴公司7月份维护已经在美国国内建设的网络。美国部分钢铁企业担心关税有可能会对美国工人不利。
We figure somewhere between $25 and $35 million a year, which is a huge increase in our cost.
据伯鲁曼森奈斯曼管道公司美国分公司的总裁约翰逊对记者说，如果没有豁免的话，该公司每年将会面临高达$3,000,000的课税。对于计划扩张的企业来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目。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川普继续约见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匈牙利誓言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捕拒否认所有贪污指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全部行政当局允许中国大型电信公司中兴在美国展开某一些业务。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公司几乎关闭之后，这间公司正在努力恢复全面的营运。美国商务部允许中兴公司在7月底之前维护已经在美国的网络。中兴公司已经解雇了最高管理层，替换了董事局，这样做满足了全面恢复业务美国提出的条件之一。中兴公司仍然要支付$10亿的罚款，并将$4亿放入托管账户支付将来可能的罚款。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份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中兴公司将装有美国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包括北韩在内的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美国川普行政当局的一位官员说，中兴被捉了痛脚，中兴依赖美国出口的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实际上令到中兴全部瘫痪。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将会约见另外2到3名可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之后将会提名重要的终身制大法官人选。川普总统计划在下个礼拜一公布他的人选，他之后将会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峰会，第二站前往伦敦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会面，最后则是在赫尔辛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川普说他星期一会见了4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非常之好，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不论是在学术上定是在其他方面。据报道，这4个人分别是艾米巴雷特、布莱特、卡亚洛、雷蒙德基斯利奇以及阿姆尔塔帕尔。另一方面，川普预计还将会会见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汤姆斯哈迪曼。新闻报道说他是去年川普总统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时的人选之一。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匈牙利总理维克托誓言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攻陷丝毫不影响乌克兰对北约的立场。乌克兰传媒星期一报道，匈牙利外交部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出攻陷，称维克托总理在会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领导人之后，计划对任何建议北约接纳乌克兰的党案都投反对票。报道说，匈牙利攻陷发出几日之前，乌克兰和匈牙利的部长级官员基本解决了有关一项乌克兰法律的争议。预计波兰各地星期三将会发生更多针对一项新法律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波兰民众举行示威，反对他们所称的右翼政府控制法院的计划。在华沙和其他城市的示威民众挥舞波兰和欧盟的旗帜，呼喊要求维护法院独立的口号。 波兰嘅一项新法律降低咗法官嘅法定退休年龄，三分之一最高法院嘅法官星期三将会被迫退休，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格尔斯多夫。格尔斯多夫法官是对保守的执政党法律正义党的猛烈批评人士，他称这项法律是以实施有追溯效力改变退休年龄的法律在最高法院进行的清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团结工会创办人阿文萨说，他将参加星期三的游行示威，还说要领导一场运动，切实跟随罪恶之源。印尼负责救灾事务的官员说，一艘渡轮在苏拉威西岛附近搁浅，31个人丧生，再有大约140个人的渡轮星期二下午遇到恶劣天气，船内开始入水，船长为保护生命将渡轮开到距离海岸大约300米的珊瑚礁上。电视画面显示一些乘客拼命紧握住在水中倾斜的渡轮，还有一些人穿着着救生衣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漂浮。将近70名乘客获救，目前仍然有41个人失踪。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正式指控在涉及国家投资基金一马发展公司上百亿美元的丑闻中有犯罪行为。纳吉布星期三在一家初级法庭被指控与违反信托约定有关的三项刑事犯罪同一项腐败罪。纳吉布一日前在屋企被马来西亚反腐委员会的人员逮捕。美国的议员在移民这个问题上观点常常对立，美国的司法部长甚至引用圣经作为严格移民政策的依据。尽管基督教徒总是在圣经中寻觅真理，但他们在移民政策上的看法却大相径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川金会之后，韩战期间阵亡的美军将士遗骸有望可以返回美国。我们亦会报道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发布了到美国的旅行警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部分钢铁企业就担心关税有可能对美国工人不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对钢铝制品加征关税符合美国企业和工人利益，但在另一方面亦有部分的美国钢铁公司正在担心川普总统的这项措施最后将会对美国工人造成不利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博鲁森万奈斯曼管道公司美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尔·约翰逊对一卷卷重达35吨的美国产钢铁上面的货运标签进行检查。这些钢铁将会被拆卷、弯曲，最后就是被焊接成为管道当中圆形的部分。其中一些钢铁是来自阿肯色州的纽亚钢铁公司，而另外一些则是来自墨西西比州的钢铁动态公司。但是在这个不规则延伸开来的工厂院落当中，令人更加难以认出的就是这些进口的钢材。这些钢材令到约翰逊的公司处于川普和美国的盟友以及是对手所进行的激烈贸易争端的靶心区域。川普总统表示，他在钢铝以及是其他产品上面加征关税，将会使到美国企业以及是工人拥有更强而有力的立足点。但是亦都有人担心，施加这些关税的结果将会是事与愿违。美国商务部已经收到20,000家公司寻求豁免的请求。约翰逊所在的博鲁森万奈斯万管道公司来自土耳其，该间公司制造能源公司用于开采原油亦是天然气的焊接管道。约翰逊一直在度奋力寻求从川普总统的钢铁进口关税当中获得2年的豁免。约翰逊说，如果没有豁免，该公司每年将会面临高达3,000万美元的科税。 对于计划扩张的企业来讲，这个就是令人震惊的数目。
We figure somewhere between $25 and $35 million a year, which is a huge increase.
约翰逊表示，他们得出的数字是每年在2500万到3500万之间，将会使到他们的成本大幅增长。在西南方向80英里以外，全球钢铁巨头泰纳瑞斯亦都喺度寻求获得关税嘅豁免。该公司美国事务部总裁扎洛蒂在接受美联社采访嘅时候表示，决定权唔系喺佢哋嘅手里边。当未问及到如果该公司嘅请求未有获得批准，系点样办嘅问题嘅时候，扎洛蒂回应话，佢哋会适应。
In the end, we adapt to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最终佢哋将会适应当局提出嘅要求。在德克萨斯州有数量众多的管道厂，很多厂家已经是提出豁免请求以避免受到关税的打击，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不确定他们的请求是否能够是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如果这些企业的请求被拒绝，或者将会破坏这些企业的扩张计划，有些企业或者还是不得解雇雇员。这种风险在德克萨斯州尤其是高，有经济学家估计，川普的降旅关税或者将会导致40000多个工作岗位流失。约翰逊对美联社透露，他向政府提议允许博鲁森曼内斯曼在未来两年每年免关税进口135000吨来自土耳其的管道。作为回报，该公司将会在他现有的工厂旁修建一座新的工厂。这笔价值$7500万的投资将会允许该企业雇佣170名的新的员工，但是约翰逊说他的提议还未获得任何的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馆日前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重要的旅行警告，提醒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要注意的部分事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28号的通知说，美国治安不正，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繁。目前暑假临近，不少父母带小孩子到美国旅游，留学生群体亦进入出游高峰。在美国旅游期间，应该警惕周边可疑人员，避免单独夜间外出，如遇危险请冷静应对，并拨打911电话报警。随着中国中产阶层扩大，出境旅游成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一份2017年的调查显示，近一半中国的受访者表示，旅游目的地的安全程度是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中国赴美游客人数从2009年的52万多人增长到2016年的大约300万人。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美国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的安全提示并不是第一次。2016年一名中国学生在亚利桑那被枪杀后，中国驻美大使馆就警告中国公民不要去治安条件不好的社区。中国外交部四月在他的微信平台上警告说，美国经常发生枪支犯罪。上星期比邻华盛顿的马里兰州发生了一家报社遭枪击事件，导致五人丧生。中国驻美大使馆到来到美国的中国公民发出的旅行警告的时机，同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7月6日星期五，美国将对数百亿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是否有关联，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暑期是中国公民进出美国的高峰，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这样的提醒完全是职责范围内的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有义务有职责就中国公民往访国家或者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及时给予提醒。中国经常向到海外旅游的公民发布旅行警告，通常是一些受战争影响的社区。不过一些国家的政府坚称，北京使用其他方式，例如削减前往境外旅游团的数量来解决一些政治或者贸易问题。不过中国政府都对这种关联予以否认。在南韩决定要部署萨德系统之后，在2017年的一段时间，中国就曾经禁止所有的旅游团前往南韩。暑假临近，不少中国父母带小孩子到美国旅游， 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群体，亦进入出游高峰。中国驻美国使馆特别是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第一，美国医疗费用昂贵，应该根据自身健康、经济情况购买医疗、人身意外等保险。第二，美国治安不正，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在美国旅游期间，应该警惕周边可疑人员，避免单独夜间外出。如遇危险，请冷静应对，并拨打911电话报警。第三，请关注美国气候天气、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遇突发自然灾害，听从当地救援部门指挥。中国已经警告他的公民不要前往某个枪支暴力频发的国家，那个极其危险的国家在哪里？是美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上星期六发布的这一份提示，是中国试图警告旅游者不要到美国的最近一次努力。美国的枪支暴力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车祸差不多，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富裕国家。提示中话，抢劫和盗窃在美国很常见，并且警告中国旅游者在那里要警惕可疑的人，避免单独夜间外出。提示中话，如遇危险，请冷静应对，并拨打911电话报警。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很重视这个警告。一位用户在类似推特的新浪微博上这样写，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美国不安全。国内的旅游目的地最适合你的暑假安排，尤其是新疆，那里是人间天堂。个用户说，新疆是中国偏远西部的一个动荡地区，偶尔发生种族暴力和国内恐怖主义袭击。联合国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自从2012年以来，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出境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游客在海外花了2610亿美元，是美国游客在海外开支的两倍多，美国在国际旅游支出总额中排名第二。中国人海外旅游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收入的增长有关，但是亦与一些感觉有关。中国越来越多富有的人觉得出境旅游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指示。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在2017年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游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说，目的地的安全程度会影响他们去什么地方。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到美国的游客人数一直是稳步增长，2016年达到近300万，这个数字在2009年是52.5万。不过作为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的响应，中国每年亦发布有关美国人权的报告，通常在报告里面提枪支暴力。中国大使馆最近发出的安全提示亦不是第一次提枪支问题。一名中国学生在2016年在亚利桑那州被枪杀后，中国大使馆曾经警告公民不要去犯罪现场和治安条件不好的社区。2017年，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曾经摘译过一份指南，告诉公民知怎样应对正在行凶的枪手。今年2月，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开枪打死了17人之后，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控制的一家报纸批评美国枪支暴力泛滥。居民说，考虑对华盛顿无法控制美国国内的杀戮，美国对国外人权问题表示关切是虚伪的道德说教。中国外交部今年4月在即时通讯平台微信上发通知警告，说美国经常发生枪支犯罪。通知说，要多加小心对工作场所、学校、家庭和旅游景点发生枪支犯罪的可能性要有所准备。在枪支管制很严的中国，持刀袭击相对常见，但是中国的枪支暴力和美国的相比低几个数量级。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96年至2012年，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大规模枪击案的袭击者中，31%是美国人。该研究称，将人口因素考虑入来之后，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中，只有也门的大规模枪击发生率高于美国。瑞士非盈利组织小型武器调查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枪支他杀的死亡率是每100万人31.2人，只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的枪支他杀死亡率更高，分别是每100万人446.3人和每100万人121.7人。相比之下，该报告称，中国每100万人中有1.6人因枪杀死亡，在中国被枪杀的风险与在美国死于空难的风险大致相当。 今年一月，美国国务院曾经警告计划前往中国的美国人，警惕中国的任意拘禁问题，还提醒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国籍的人注意中国的特别限制。不过警告中没有提暴力问题，并且给出了国务院的另外一份报告的链接。那份报告提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川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韩战期间的阵亡美军将士的遗骸有望可以尽快返回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娜塔莉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的战俘和失踪人员搜索局表示，虽然搜寻二战、韩战以及越战以及是其他战争失踪人员的工作在继续，但是自从2005年5月以来，夏威夷中央辨识实验室的人员再亦都没有去过北韩。而在这个之前，在1996年到2005年的期间，在北韩领土上面进行了33次的联合搜寻行动。布殊总统在2005年出于安全考虑停止了这项行动。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之后，美国人员看来有可能再次获得许可到这个封闭的国家去继续搜寻5300名仍然下落不明的官兵。如果能够成行，这个对弗兰克·美特斯基会是一个满意的消息。美特斯基是一位韩战的退役老兵，他当时隶属海军陆战队第五团52营。30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致力于找到所有失踪人员的下落。这位85岁的老兵说，1990年起他就开始在纽约和北韩代表会面，试图让他们同意美国人员到访北韩寻找残骸。他一直是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件人道主义的好事，而且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1996年第一支到北韩的搜寻队由八位的夏威夷中央搜寻实验室的专家、国务院北韩事务官员灰恩能斯以及当时的陆军中教维斯达组成。灰恩能斯以及是维斯达在实验室的搜寻队、北韩外务部以及是美国政府之间进行联络。搜寻队的成员一直是被北韩军队人员陪同着，并且被要求瞓在工作场所里面的帐篷里面。联络队则是每晚必须要返回平壤。一些的北韩劳工被派来帮助挖掘遗土以及是搬运器材，因为北韩高级官员一直在挖掘现场监视。灰恩能斯回忆说，每日他们都坐在他在中国购买并且运到北韩的吉普车，由北韩的司机开到工作地点，他们一日都会在这里，他们全日都会在这处提供美国的面包或者任何他们能够在平壤买到的新鲜食物。傍晚他们就是会被要求要返回平壤。1996年的7月的那一次的搜寻行动向那一年的唯一的一次。灰恩能斯说，一开始搜寻队只是被允许在云桑区域工作，北韩方面非常之疑虑，怕他们会派美国的士兵充当间谍，在谈判当中讨论所有的细节，而当地的居民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很关键。灰恩能斯还说，他们得到的最多的帮助是来自于当年帮忙埋葬士兵的北韩农民，他们是利用农民提供的信息确定了尸体的地点，农民众其实亦都相当友善。搜寻队找到的第一具能够被辨认出的遗骸是陆军下士纳帕夫，但是要归功于一位农民，还是是青少年在当地帮他们的父亲埋葬过的一位美国人。灰恩能斯说，那位士兵的金色头仍然是在该处，他的制服、他的身份识别牌以及他的钱包都仍然在当地，所以他们才能够迅速地确认他是一名美国士兵。2001年的后期，北韩准许过两支的复原实验室的搜寻队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工作，搜寻从西北部地区扩展到了东北部，包括长津湖的东部地区。89岁的詹金斯说，美国政府想要搜寻的很多官兵都是在该一个的区域牺牲。詹金斯亦都是一位韩战老兵，他还担任过海军陆战队后勤官，在一次访问位于华盛顿的韩战老兵纪念碑的途中，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们死了很多人，当时能够找回他们的遗骸的能力是非常之有限。 1996年至到1999年的期间，每次搜寻任务结束的时候，残骸都会被放在棺材里面运送到是板门店。北韩停战协议就是在该处两国边境线上的村里面是签订，而之后这些的遗骸会由联合国军司令部送往夏威夷中央搜寻实验室。1999年之后，遗骸被直接由平壤运往夏威夷。为什么搜寻遗骸的工作持续这么多年呢？89岁的韩战老兵伍德拉夫说，他认为那些的家庭理应是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他们光荣的祖先被埋葬在该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拿塔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针对近期中国人民币汇率持续波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罕见公开表态，说中国的央行正在密切关注人民币的贬值，并且将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易纲又说，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作为对美国贸易战的武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7月3号星期二出现大幅波动，两岸人民币汇率一度大跌600点，跌破1美元对 6.70 元人民币的关口后又急速回升，收市时报 6.667 元，显示中国政府的国家队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6.70 元的关口后出手干预。星期二一个交易日内，人民币的高低点分别是 6.6604 元和 6.7204 元，增幅达到600点。同一日，离岸人民币星期二的高低点分别是 6.6699 元和 6.7323 元。针对人民币汇率近期的波动，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星期二就人民币汇率接受官方的中国证券时报采访。他表示，近期外汇市场的波动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易纲还说，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可以控制，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易纲强调，中国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他说，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行之有效，必须坚持。人民币汇率的连续下跌正值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不断加剧之际，此前曾经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或者主动引导人民币贬值，以此来应对美国比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星期二对彭博社表示，近期人民币的贬值完全是市场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引起预期变化的结果，不是央行有意引导。他还表示，中国将不会以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有分析认为，易纲和孙国峰所强调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指的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美国将从7月6号起对首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中国亦将于同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水产品等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同等水平的关税。据中国海关星期二晚间提早公布的一组中国对美国贸易数字，受贸易争端影响，中国上半年对美国货物出口增幅明显下降。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幅是 5.4%， 较去年同期增幅下降 13.9 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对美国出口增长 3.8%，增速下滑23.8个百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7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准备，将综合使用各种必要措施，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不过据中国数字时代披露的中国宣传口的最新通知，中国政府似乎有意淡化中国媒体对美中两国即将展开的贸易战的宣传报道。这份通知说，中国负责与美方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指示，中美贸易阶段 大战要理性冷静，各部门加强配合，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形成合力。通知仲要求三不转，即是不转川普、美国政府发言人和官员的有关言论，不转美媒体关于贸易战的报道评论，而且责成各媒体做好持久战准备，不要根据美方表态起伏淡化股市与贸易战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法国身亡。泰国正在赶紧营救被困洞穴的青少年足球队员。前澳大利亚力托高层主管胡士泰出狱。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泰国救援人员正一路同时间竞赛，努力争取尽快从被洪水封住出口的溶洞里面救出一个青少年足球队的队员。他们已经被困在溶洞里面一个多星期，气象预报人员说今后几日还会降暴雨。救援人员星期一在溶洞一块窄小的平地上发现了这12名11岁到16岁的足球队队员和他们的25岁教练。泰国内政部长阿鲁盘说，为了将这些人救出来，可能要教他们潜水，不过这样做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其中一些男仔不懂得游水。阿鲁盘对曼谷邮报是这样讲的。
มันก็เป็นวิธีการหนึ่ง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ถ้าจะใช้วิธีการ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มีความมั่นใจ
ก็ว่าเกาหลี必须加快速度将使用潜水设备，如果水位升高，救援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在那阵时之前将这些小孩救出来。同时泰国当局继续努力抽出溶洞里面的水。7月4号清晨，一名中国女网民在上海海航大厦前面表示反对中共独裁专制暴政，并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宣传画像泼墨，称对习近平恨之入骨。这个泼墨过程在网上即时直播，该网民称之为行为艺术的相关视频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该女子要求国际组织介入调查她所说的共产党对她实施的老控迫害。海航集团四号发副文称，该集团联合创办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南部公务考察期间意外跌落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7月3号离世，终年57岁。海航集团1993年于海南省成立，而后来迅速发展，在几十亿计的美元全球收购行动中，它的业务涵盖金融、酒店业、物流业等等。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监管部门收紧了对企业借贷控制，要求企业减少债务，因此海航集团亦都在不断地出售它的资产。海航去年曾经同意收购由美国总统川普前助手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操控的一个对冲基金，但未有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双方在4月1号取消了收购协议。在中国被判10年监禁的前澳大利亚公民、澳洲铁矿石企业力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胡士泰星期三刑满出狱。胡士泰原本为力托集团驻上海首席代表，亦都是与中国进行洽商长期铁矿合作协议的力托代表之一。他在2009年同另外三名力托雇员被控在进口铁矿石贸易谈判期间拉拢收买中国内部人员，为澳大利亚刺探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波动，中国人民银行长易纲罕见地公开表态，称中国央行正密切关注人民币贬值，并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易纲仲表示，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作为与美国贸易战的武器。社交媒体面书引起越南用户一片愤怒，原因是 有人发现面书一张地图上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标识为中国的领土。中国科技界公司百度公司出品的手机输入法日前被指在未经使用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引发用户对私隐问题的担忧。百度公司否认了相关的指控。川普行政当局废除了鼓励美国大学为增加多样性在招生时考虑种族的决策。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二宣布这项决定时说，奥巴马执政时期向希望将种族列为录取考虑因素的学校提供法律建议的指导原则无必要、过时和现行法律不符，而且是不适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众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知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的母亲死于中国的再教育营。我们会报道分析究竟中共的共青团能不能够帮助习近平圆中国梦。我们会报道中国黑客在美国的网络技术平台上发展网络入侵技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政府基于安全因素拒绝中移动进入美国市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政府决定建议阻止中国最大的手机通讯公司中国移动，也就是中移动，进入美国的电信市场。美国商务部采取这项行动的时候，正值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为贸易纠纷而互相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前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属下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星期一，他的网站上面发表声明，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否决中国国营的中国移动2011年提出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提供通讯服务的申请。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的文件指出，中国移动容易受到中国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中国移动建立的连接进行经济间谍和情报的收集，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和执法的风险。这份声明引述美国商务部负责电信和信息的助理部长雷德尔的话，讲在和中国移动进行大量接触之后，没办法解决对美国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持续风险的忧虑。中国移动是全球用户最多的手机运营商，用户近9亿。中国移动2011年就已经向美国申请执照，但是负责审批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一直并没有做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敦促美国的有关方面放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他又表示，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企业的不合理的施压。美国拒绝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即将开打。美国定在7月6号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亦将会对从美国进口的数百亿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家欧洲的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黑客在美国的网络技术信息平台上发展网络入侵技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网络安全公司 CyberAngel 6月底在他的网站上发表有关中国地下互联网的系统研究文章。这家公司说，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十几名具威胁能力的中国行为人利用 GitHub 开发网络入侵工具和恶意软件。 CyberAngel 说，其中一名中国用户创建了44个资料仓库，其中包括发展恶意软件的教程和文件。这些软件可以被用来突破软件保护、创建后门，并在突破成功后发动网络袭击。 GitHub 是一个软件源代码托管服务网站，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允许个人和组织创建和访问保管中的代码，同时具备类似网络社交平台的共同软件开发功能。6月4号，美国微软公司宣布以75亿美元的股票价收购 GitHub 网站。而这一次 CyberAngel 的研究发现，中国黑客在 GitHub 创建的一个名为 Richware 的资料库，专门用于存放针对微软的恶意软件代码。截至发稿前， GitHub 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发出的电子邮件询问。 CyberAngel 的研究还发现，与俄罗斯和美国的暗网活动规模相比，中国的非法网络活动往往在地上进行，亦就是那些可以用一般浏览器接入的网站。活动主要涉及窃取数据、非法金融交易、网络色情、入侵他人系统等。研究说，其中一些非法网站甚至可以用百度搜索找到，其中一半的网站都是用于交流有关网络攻击的信息，一些网站专门用于贩卖被偷来的软件数字凭证。研究发现，一个教授如何入侵手机和电子邮箱的网上论坛，拥有25万用户。CyberAngel 说，中国非法网络活动之所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可能是因为中国互联网流量巨大，非法活动者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真实身份不容易被查明，而在公开的互联网空间进行活动，可以招揽到更多的访问用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习近平近日和共青团新界领导人集体谈话，曾经被习近平批评下是高位截瘫的共青团，能不能够有助于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呢？习近平的中国梦接班人队伍又来自哪里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将共青团新产生的一届领导人全数召入去中南海进行集体谈话。新闻照片显示，包括王沪宁亦在内的人认真记录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终于将会在一代代青年接力的奋斗当中变成现实。报道说，几年前习近平曾经是痛批共青团形同虚设，只会空喊口号，高位截瘫，四肢麻痹，被批为是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有舆论认为共青团就是吃喝玩乐团，然后入党变成贪污分子，是腐败分子的滋生地。中国独立时事评论人朱欣欣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习近平过去这几年对
朱欣欣表示，习近平过去几年对共青团的整肃亦都好、清理亦都好，实际上并不是想废除共青团，而是改变过去共青团的一些的弊病，拿来是为他服务。这一次他接见共青团的这些代表，实际上仍然是想将共青团纳入他个人的计划以及是安排当中。中共最近集中谈论干部选拔，习近平大找共青团是否与此有关？香港明报分析认为，中共现正将着眼点是集中在习近平接班人上边，认为他连任三届是无碍。不过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的时候，习近平将会年过74岁，即使是身体健康，恐怕亦都要退居幕后，而他的中国梦仍然是要继续。共青团系统曾经向中共高层输送了胡锦涛、李克强、李元朝等领导人。原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出现，因为当时对胡锦涛等的使用和提拔和邓小平个人权威有关，如今已不大具备这种提拔制度的连续性。
毕竟要成有系统的来进行培养。
朱欣欣表示，毕竟要变成系统感来培养接班人，必须还是要靠官僚体制，共青团这样的一个体系必须要拿来用，共青团的作用必须要得到发挥，如何发挥、采用什么手段培养他们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重新重视共青团亦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刚曾经任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该院在习近平对团中央系统整顿过程当中遭到裁撤。他对美国之音说，今日的共青团已经是和从前是不同。
也好像现在共青团的影响比过去小了。
展刚表示，觉得现时共青团的影响比过去是细了，本身现时青年人现时是想法是比较多，本身就是不好找。共青团的影响现时不同过去，这个是很明显。现时的年轻人亦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大学生为例，各有各的想法，现时越来越多的人考虑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特别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住房、工作的这方面的东西，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外地的高校，很多学生仍然是想出国留学，所以和共青团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展刚还表示，即使目前共青团整体平庸，青年人思想涣散，希望通过共青团上升的人或者是仲有
党务活动要远远多于这个团的活动，现在不大听得到。
展刚表示，党务活动远远多于团的活动，现时不大听到得到团的声音，不过选拔一些想从事这方面的人仍然是能够选到，但是共青团作为接班人的讲法，现时讲的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多，过去经常是唱着团歌，现时是很少听得到。朱恩恩说，中国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共青团以及共产党内的大量两面人。
等于说他们在培养两面人，他们一边在批评这个两面人。
朱恩恩表示，等于说他们在培养两面人，他们一边在批评两面人，而如果体制不适应这个历史潮流，不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真相，这个就是只能够是为上、为领导、为权力，这个就是必然培养是两面人，年轻的官僚一样都是伪君子。海外中文媒体多为刊登的署名吴苏的评论说，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早已经走出了革命，走向了世俗政治，其实是距离他们很远，能不能够治好中国共青团的高位截瘫，使到他走出原有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历史阴影，恐怕仍然不能给予出了一个切实的答案。既然共青团改革前不能够适应青年人的所谓需要，改革后就能够重新找住中国年轻人的心，形势或者是亦都不许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昆艾莎的母亲据报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营当中逝世。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流亡德国的艾莎辗转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她78岁的母亲已经于24日前的5月17日去世，因为电话不通，她无法确定母亲是否亦同其他维吾尔人一样被关进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各地以政治再教育为名设立的拘留中心。近日她通过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获悉母亲的确在监狱中离世。艾莎对美国之音说，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组的记者同阿克苏的公安部门有一些联系，他们打了电话了解到他母亲在监狱里面去世的消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7月2号星期一报道说，新疆阿克苏柯平原拘留中心的一名官员证实，艾莎的母亲的确在拘留中心去世，但是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是在哪一个拘留中心，因为该信息被视作国家机密。柯平原一个派出所的警官亦向这家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艾莎的母亲在第二拘留中心去世，此前他已经在那里被关了一年左右，原因是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现年50岁的艾莎是一名主张新疆自决的活动人士，中国政府认定他是恐怖分子。1994年他在北京机场与母亲最后一别，至今已经24年。因为担心连累家人，他平时很少给屋企打电话，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是去年4月。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父母亲和亲戚都怕接电话，很长时间才会通一次话，这些电话都被中共监听，所以只是简单的问候一下。在那次之后，他就彻底同家人失联，海外亲戚朋友帮忙亦无济于事。艾莎说电话接不通，他们说没有这个电话号码，现在他很担心家人的状况，听说他哥哥和弟弟都被捕，具体情况不明，90岁高龄的父亲亦不知下落。 艾莎话：呢个唔系佢一个人嘅情况，佢知道喺国外嘅维吾尔人99%都唔知道屋企嘅情况，呢个系一个普通嘅情况，已经一年几啦。流亡美国嘅维吾尔人伊利夏提对于佢嘅母亲同三个妹妹嘅下落亦一无所知。伊利夏提话：每一个东特厥斯坦人都进入到一个信息嘅黑洞，喺通讯如此发达嘅21世纪，呢个令人无法理解。从去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拘捕境内的穆斯林，将他们送入类似监狱的政治再教育中心。各方消息来源显示，目前大约有100万维吾尔人深陷监狱，同时被拘禁的还有哈萨克族和回族穆斯林。一些父母被拘禁的儿童被送入孤儿院，亲历者的证言显示，他们在拘留中心遭受酷刑。中国宗教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报告说，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拘留中心，每日都有很多囚犯死亡或者是被逼到疯狂。中国总理李克强计划于7月初访问德国，并主持第五轮中德问题磋商。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警告说，中国正在试图利用经济利益影响德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他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够公开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设在新疆的再教育集中营，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维吾尔人，敦促北京确保维吾尔人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不受系统性迫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内华达州的卡尔林市政府为在该市发现的13具19世纪末期中国的铁路工人的遗骨举行安葬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13具遗骨在1996年出土，当时一位卡尔林市居民在自己屋企后院开推拉机，无意间发现地底下的13具棺木。棺木里面的遗骨上覆盖着很多的钱币、盘子和火柴，还有吸食鸦片用的烟斗。经过考古学家的鉴定，得知这些遗骨自1880年代埋葬在该处，过去是一座中国墓园。而这13位长眠于此的人物，则是19世纪来到美国的众多中国铁路工人的一份子。不同的是，当年大部分铁路工人生前会准备一笔资金，假如他们在美国过世，通常会将遗体送回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从这13位工人的遗骨被安置在棺木里面妥善下葬看来，他们当时应该是做出了长眠于美国的决定。这些遗骨自1996年被发现后不久，即被送往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考古学系做研究，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重返故里。内华达州卡尔林市居民黄丽珠表示，内华达大学对于这些遗骨的研究在2005年就已经结束，却迟迟未有将遗骨归还卡尔林市。过去10多年来，他积极地要求该校归还遗骸，以便卡尔林市为这些先人举行正式的二次安葬仪式。
因为他们100多年以前就埋葬在这里，后来20多年以前他们把他们发掘以后就送去研究。
黄丽珠说，因为他们100多年以前就埋葬在这里，后来20多年以前他们被挖掘以后就送去研究。黄丽珠说，他认为这些人属于这里，虽然他们想回到家乡，但是他们没有完成，他们埋骨在此已经入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入土为安，所以黄丽珠说他坚持这些人一定要将他们运回来安葬在这里。黄丽珠表示，他的努力一直到去年与卡尔林市政府官员玛格丽特·约翰斯顿合作后才有了成果。约翰斯顿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段中国铁路工人为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Many people worked so hard to bring the railroad. If it wasn't for them helping with the railroad and getting us here,
约翰斯顿说，中国铁路工人当年辛勤工作，才将铁路带到他们那一度。没他们的帮助，为他们建筑铁路就不会有今日的他们。他们的这个城镇正是因为有了铁路才发展起来。铁路一直是他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这些遗迹需要得到尊重， 这些开路的先人需要得到尊重，这一段的历史需要继续传颂下去，传承给他们的后代。约翰斯顿表示，共有50多人参与了7月3日星期二上午的埋葬仪式，除了镇上的居民之外，还有包括从犹他州前来的华人团体，以及来自纽约、三藩市的华人，一同缅怀这些为美国铁路发展做出贡献的先人。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极熊可能是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典型代表，但它并非是唯一一个因为北极地区变暖而受到威胁的动物。由于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比地球其他的地方快2至3倍，所以迅速融化的海上浮冰正在开通了新的航道。新的研究显示出北极海域增多的船只使到独角鲸和其他的鲸类面临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因为海冰后退，历史上危险的西北航道以及俄罗斯北部沿海的北海航线变得是越来越畅通。向相对人迹罕至的北冰洋地区，海上交通大量增加，这个的现象对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引起了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唐纳豪瑟的注意。
We're on the precipice, we're poised for...a lot of vessel traffic.
豪瑟表示，他们处在悬崖的边缘，北极地区的船只往来势必大为增加。研究的部分动机是为了了解他们的现状以及他们下一步的措施。海洋生物学家希望评估航运对北极海洋哺乳动物的威胁，以保护这些物种以及依赖他们的人类。
All of these species are really important tradi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Arctic. 豪瑟
话，所有呢啲嘅物种都系整个北极地区以及阿拉斯加，特别系阿拉斯加北极地区原住民社区嘅重要资源。豪瑟同佢嘅合著者研究咗7种北极物种，包括海豹、鲸以及系北极熊。佢哋综合考虑动物所面对嘅航运状况以及佢哋总体敏感性，并且系响呢个基础上边创建咗一个衡量动物脆弱性嘅指标。佢哋将会评估限制响海冰处于最低点嘅9月，多数嘅船只响呢段时间通过北极水域。佢哋嘅研究发现，独角鲸同其他嘅鲸类最容易受到夏末船运嘅影响，而北极熊受到嘅影响最少。海象以及海豹受到的影响居中。来自极地冰中心的共同作者莱德解释了独角鲸和其他鲸类特别受影响的原因。
Ships in general generate underwater noise, and that underwater noise is a disturbance for marine mammals.
莱德说，船只通常会产生水下噪音，水下噪音会对海洋哺乳动物造成干扰，特别是那些依赖声音完成所有事物的不同的鲸类物种。独角鲸遇到的船运影响最大，这个物种的敏感性亦都高，这两点加在一起，使到有海洋独角兽之称的独角鲸面对着风险特别大，其他的鲸类亦都面临着类似但是不太极端的情况。而在另一方面，北极熊似乎有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应对夏末船运。
At that time of year,polar bears tend to be either on land or they've followed.
莱德话：每年嘅呢个时候，北极熊要一系就系响陆地上边，一系就系沿着浮冰群北上。豪瑟指出，北极熊相对唔系咁脆弱嘅第二个原因。
They don't use soun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marine mammals do, and so some of those.
豪瑟话：佢哋唔会好似其他嘅海洋哺乳动物咁使用声音，因此一啲嘅让其他物种对船只敏感嘅因素，对北极熊嚟讲系唔系大嘅问题。呢个系第一项比较船运增加对主要北极海洋哺乳动物影响嘅研究，并确定嗰啲保护工作系最可能被需要噶。为咗帮助保护呢啲嘅哨兵物种，特别系鲸类。作者就建议要求船只以较慢的速度移动，以减少同鲸的碰撞。而此外，限制船只的噪音亦都可以保护鲸类的微妙听觉。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的兰德尔·里夫斯认为，对于北极哺乳动物所处地貌发生的变化，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It's not realistic to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stop people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se
美富士表示，那种认为他们是要阻止公众利用以前的原生状态地区所出现的这些航道的想法是不现实，这些船肯定会去该处。通过了了解究竟有哪一些海洋哺乳动物面临风险，研究人员可以帮助规划不确定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在第二个钟头，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